钱？
性？
权力？
名声？
竞争？
我们以为牧者全心侍奉神，但其实在牧职上也会遇见很大的挑战。
良友圣经学院教牧特辑，徐婷师母主讲，
教牧
与试探。
今天我们继续谈教牧与试探，我们要来探讨的呢是真境的试探。教牧人员会遇上真境的试探吗？或者我们说是竞争呢、比较的试探。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要谦卑，要和睦吗？更何况教牧人员要做榜样，不是更应该谦卑吗？哪里还会有这个竞争比较的心理呢？当然会的，而且是很大的试探哦。连耶稣的门徒都会比较将来谁的地位比较高。中国社会啊，人人都卷得厉害，不只是学生读书要卷，上班族也卷，连教会牧师传道人也都跟着一起卷。我们会比人数，我们会比事工，我们会比谁的名声比较大，会比较谁比较有恩赐，比较谁会比较有影响力，比谁的资源多，比谁认识更多有名的牧师，有名的传道人。那有了比较呢，就会有竞争。教会跟教会之间竞争，牧师跟牧师之间竞争。有的时候呢，竞争也不一定都是负面的，竞争呢也会带来一种动力，让你往前走，向上爬，不至于懒散原地的踏步。但是竞争呢也会带来纷争和不和，特别是当我们为了赢得这个竞争，我们使用的方法不讨神的喜悦，那就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了。我们先来看看教牧人员会遇见什么样的真境的试探。第一个就是教会之间的真境，我们会跟其他的教会比人数多少，特别是在教会增长这样的口号跟压力之下，我们更是在乎了。有的呢是在教会长职同工的压力之下，如果你去牧养一个教会好多年了，教会的人数呢都没有增长啊，甚至还越来越少，长职同工就会说了，哎，某某传道人啊，某某牧师啊，怎么你不去传福音啊，教会怎么都没有增长啊。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压力了，你会感到沮丧，对自己呢失望。当教会的人数一直增长的时候呢，教牧人员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甚至呢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因为教会的人数多寡代表着自己牧会的成功与否，代表着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成就的高低，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牧师传道呢？甚至连会友啊出去说自己是哪一个教会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哎呀，如果自己的教会人数很多，教会很大，就会觉得很有面子。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呢比别人强，不希望自己被比下去，希望自己有成就。因此为了教会里面的羊群多一点呢，我们可能会用不好的方法去增加我们自己教会的人数。比方说有一些人开拓教会，或者是呢想要教会增长，他们不是自己去传福音啊，栽培新的工人，去探访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是把别的教会的热心的信徒呢，这些同工呢，把他们争取过来进入到自己的教会，到自己的教会来聚会，算自己的成绩。那用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用词来说呢，就是拉羊、偷羊。我们会去探访附近啊，我们教会附近其他教会的肢体， 邀请他们来我们的教会查经啦，来我们的教会聚会啦。那被偷羊的教会，那个教会当然会不高兴嘛，他就会抱怨说，哎，你来我们的教会拉我们的羊，哎，那我们去拉羊的人呢，我们去偷羊的这个教会呢，我们就会把它美化成说是我们要有国度的眼光，我们要有国度观，不要把人都局限在一个地方上的教会，我们要看到天国。但是如果是别人来我们的教会，邀请我们的会友去其他的教会的话，我相信呢，我们也顾不上要有国度的眼光了，我们也不会说什么要有国度的眼光就把我们的会友拱手让给对方，我们也不会的，我们会不开心的。有一次呢，有一对牧师夫妇啊，说要来拜访我跟林纯牧师，说有一些教会的事情要请教啊。原来是他们教会的两位会友来了我们教会聚会，那这两位后来呢还带了一些的青年同工啊，也到我们教会来聚会了。所以这对牧师夫妇呢就特别来跟我们沟通一下，说有我们教会的两位这个会友啊到你们那儿去聚会了，还把我们教会的重要的同工都拉去了，特别来找我们沟通这件事情。那虽然这些人呢不是我们去把他拉来的，是他们自己找来的，但是呢还是会引起那个教会的不愉快。那我们很感激这间教会的牧师夫妇啊，他们很敞开，愿意当面的来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可以解释避免误会。但是我想大多数的教会啊，真的是不希望自己的会友跑去其他的教会，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去邀请别的教会的会友来我们的教会。另一方面呢，有的牧者也会警告信徒啊，你不许到别的教会去聚会，去跟别的信徒交通。那么常常因着信徒呢之间彼此的来往，听到哎，我们就说对方偷羊抢羊，那不仅教会彼此之间呢有了一个张力，更是会让会友为难。有些会友呢去别的教会几次之后，可能去参加一个特会，或者是呢去听了一两次道，他就不好意思了，他也不敢回到自己原来的教会，因为有些牧者可能直接就说了，你既然去了别的教会啊，你就不要再回到我们教会了。所以原来教会的这个小组聚会、特别的聚会，这些信徒呢因为去了别的教会聚会过几次啊，他们就不敢再回来参加了。那这个呢也是把自己的羊群呢我们硬给推出去了，断了回家的路。有的教会呢看到别的教会有危机、有逼迫、有患难，哎，我们会幸灾乐祸，暗暗高兴。哎，有的人呢打心眼里就希望别人的教会呢出问题，他们的同工信徒呢就可以来我们这个教会了，好证明自己的教会比别的教会更好。所以教会跟教会之间就产生了纷争与不和，你说我的教会不好，我说你的教会不好。那有的人呢反对纷争跟竞争哦，但是他是反对别人来跟自己纷争、来跟自己竞争，但是他却不反对自己去跟别人纷争、跟别人竞争。就是你不可以来拉我的羊，你不可以说我不好，但是我可以去拉你的羊，我可以说你不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教会怎么可能会合一呢？教会之间也没有办法联合力量一起来举办大型的布道会或者是活动了，因为要听谁的呢？来参加的慕道友会不会就被别的教会抢去了呢？在这样的竞争的心态之下呢，我们怎么可能会有合一呢？而这种不合啊，很多时候呢是因为牧者的因素，是因为传道人的因素，因为牧者本身的眼光、他的心态而导致的不和。那教牧人员还会遇见什么样尊敬的试探呢？第二就是牧者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团队侍奉的。一个教会里面呢有几位的牧师传道一起的团队侍奉，一般说来呢团队侍奉是非常好的，因为可以分工合作，各自按照自己的恩赐去侍奉， 责任跟工作压力呢就不会落在一个人的肩膀上，会轻省很多。这是在牧者之间呢有着成熟的心态，懂得彼此的尊重和合作的情况之下才会出现的美好景况。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啊，对他的学生说，你毕业以后是想单独牧会或者是团队侍奉呢？如果你选择单独牧会，你会累死；如果你选择团队侍奉，你就会气死。可见团队侍奉的里面呢，是有很多情况需要处理的，其中就包括牧者之间的彼此的竞争。这种竞争呢，包括事工上的竞争。有些教会呢，有团队，但是不是同工，而是分工，各自把持着自己的那一块事工，其他人呢，不能够过问，不能够参与。要参与也可以啦，就只是帮忙做事，他叫你做啥，你就做啥，没得商量，没得讨论，不能够提意见，不能够关心，否则呢，你就是在搞破坏。牧师传道之间，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成绩，都想自己负责的那一块事工呢，做出一个好的成绩来，好在会友的面前、长职的面前有面子，就怕功劳被别人抢了去。再来呢，就是牧师之间人气的竞争。同一个教会里面呢，谁比较受会友的喜爱呢？谁跟会友来往的比较多呢？这些也会成为牧者传道人之间的试探，严重的甚至还会拉帮结派，各自找支持自己的会友。那有的呢会去毁谤、打压、论断其他的牧者，以显得自己更好。有的可能还会比奉献啊，谁收到的奉献更多啦，获得的资源更多啦。在这种竞争的心理之下啊，另外一方啊，就是另一个传道人的一点点的举动呢，都有可能被放大成为是具有敌意的，看对方就好像是敌人一般，这个另外的传道同工就成了你的假想敌了。这是人气的竞争。第三个竞争呢，就是这个竞争的试探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加拉太书5:19-20当中说啊，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圣经中啊，清楚地表明争竞是属于情欲的所为，是魔鬼利用我们的情欲造成的。这个是撒旦的诡计，要挑动我们的情欲，在神仆人之间呢制造纷争。撒旦呢利用我们里面的老我啊，那种的骄傲，看不得别人比我们强，也利用我们的自卑，心中所缺乏的那个安全感，来挑动我们的嫉妒心，我们比较的心态。其实在这种增进的心态之下呢，胜利的从来不是任何一位牧师或者是任何一位传道人，而是撒旦。我们的敌人呢不应该是牧者彼此之间呢，应该是撒旦。我们的箭头呢不应该射向彼此，而应该射向撒旦。我们要分清楚啊，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千万不要被撒旦欺骗了。我们前面说过，人都有比较的心态，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做出了好的成绩，我们一方面羡慕，一方面也带着嫉妒的心理，同时自己呢，好像就被比下去了，心里也会有着自卑。就好像学校考试一样，成绩好的学生呢，就是好学生，成绩差的呢，就被归类为坏学生，是被人轻视的，是让父母老师都抬不起头的。这种世俗的观念啊，其实一直影响着我们。即使是我们信了主，成为了神的仆人，我们都还未能呢脱去这种旧有的世俗的观念。 神要的不是成绩，而是我们这个人。神看你是怎么样的人，更胜过你的成就。有成就当然好，但是获得成就的手段不讨神的喜悦，失去了神儿女的见证，违背了神的命令，那么这样的成就呢，也只是短暂的，不被祝福的。在合一相爱中建立起来的成绩才是神所要的。那如何可以改变我们的这种竞争的心态跟行为呢？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因为圣经的教导我们不是不知道。好比圣经腓立比书2:3那里教导我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马太福音12:19当中说到，耶稣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他自己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这些圣经中的教导，身为教牧人员岂会不熟悉呢？但是我们还是没有遵守啊，那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也不认为自己的属灵状况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却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我们看见其他的教会，其他的牧者有问题，却没有看到自己本身也有问题。甚至我们也不觉得自己的嫉妒、竞争的心理与行为是不讨神喜悦的。如果一个人不认为自己生病了，他怎么会去看医生呢？所以呢，要逃避这个竞争的心理跟行为呢，首要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具备省察自己的能力。我们必须要看到、意识到自己的心理跟属灵生命是已经有状况了。我们必须要察觉到，哎呀，我嫉妒了，我有嫉妒的心理了，我跟人比较了。当我们看见其他的牧者更能干、更优秀的时候，我们心中突然之间蹦出来的那一点点的嫉妒，我们可以马上意识到，哎呀，我嫉妒了，然后我们就要马上求神怜悯我们，致死那个老我。千万不要成为那一种啊，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啊，我自己什么都没有错。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有的人会批评别人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却没有发现自己也有着同样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自省的能力，能够查验自己的问题。第二，就是我们要敏锐于圣灵的提醒与责备。其实圣灵是会提醒我们、责备我们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听见了，并且听从圣灵的提醒，顺服圣灵的提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正在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的时候呢，心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出来说，哎，这样不好吧，这样不对吧，这样行吗，上帝不喜悦吧。那你声音出现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马上顺服这个提醒，还是选择忽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提醒。第三个方法，就是要在主里面呢，建立一个健康的、正确的服事心态。我们蒙召呢，不是为了建立我们自己的成就感，不是为了要成功，我们蒙召是为了要侍奉神、牧养群羊、服侍众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自己，想要功成名就，那么我们就应该去职场上，哦，去职业场上好好的努力一番，而不是来教会来做牧师传道。你的羊群属灵生命成长了，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那个才是你的目标，那个才应该是你的成就感的来源，而不是教会有多少人，你的人脉资源有多少，你跟别的牧者、 跟别的教会比较有多成功。我们不要太狭隘地看待成绩，以为自己教会的人数增长了才是我们的成绩，才代表我们成功了。不是的，如果我们教会之间，教会与教会之间彼此相爱合一，互相帮助，一同成长，传道人彼此之间一起的帮助，彼此的担当，这才是我们的成绩。因为我们要充满的是天国的信徒，而不是教会单一的一间教会的信徒。我们要建立的是天国的人才，而不是一个教会的人才。我们一定要有国度的侍奉观才行。第四个方法，就是要努力效法耶稣的榜样。耶稣侍奉的榜样从来都不是比较增进，耶稣侍奉的榜样是谦卑，是低调。他也教导他的门徒要和睦，要谦卑，彼此的服侍。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子，却为我们舍弃了他尊贵的身份，舍弃了生命，甚至那些，跟着他四处看神迹奇事，听他教训的人，最后还高喊着钉他十字架。耶稣算是世人眼中的功成名就吗？他的成就其实真的不是世界上的定义，而是顺服上帝的旨意，成就了上帝的救赎计划，而不是他自己的名声地位。当他舍去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尊贵的身份，顺服了上帝的旨意，他获得了更尊荣的身份，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不要在心里面，有一种那个想要跟别的教会比高低的那个心态，跟其他的牧者同工比较竞争的心态，因为这个就是骄傲，就是输不起。我们蒙召，不是要来竞争的，我们蒙召是要效法耶稣这位长子的榜样，他的顺服，效法他的谦卑与和平，恳求神帮助我们。那第五个方法呢，就是焦点要对。有的时候我们把注意力跟精力，就放在那个错误的人的身上。我们常常留意，其他教会的牧者有什么举动，哎呀，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又有哪些事工推出来，我们也要赶快的跟上，免得被比下去了。我们也常常留意其他跟我们同工的那些的牧师传道，是不是又跟谁讲话了，跟谁比较密切接触了，赢得更多的欢迎了。那导致我们的心里嘛，就是七上八下，没有安全感，总觉得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又在说自己的坏话了，或者我们的眼目，一直盯着其他同工，其他的牧者，要等着看他们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不好的事，一副那个要抓人小辫子的心态。那你要留意，你要仰望跟留意的对象呢，是耶稣，而不是把焦点放在那位让你生气跟竞争的同工身上。你岂是仰望人呢？你要仰望的是耶稣啊。所以当我们把焦点放在错误的人和事情的身上的时候呢，自然我们的侍奉的重心就会错误。所以不要把焦点放错了，把心思收回来，放在耶稣的身上，这样我们才能够效法耶稣，而不是注重人的行为。第六，节制自己的口和行为。我们对付了心啊，我们也要勒住我们的口，克制自己竞争的行为。箴言26:20说，无人传舌，竞争必窒息。凡不造就别人，不造就别的教会的话呢，我们不去说，我们也不去私下议论别人，多看别人的好处，多讲别人的好处，中肯诚恳地称赞别人的长处。对于别人的短处呢，错误呢，我们不要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是更好，自以为意，而是要存着一颗怜悯的心，去体谅别人的软弱，为对方祷告。如果有需要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应当要用爱心的来跟他坦诚的沟通，而不是批评责备。当听到有人背后议论其他的牧者，其他的教会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应当用合乎真理的方法去面对。 应当告诉对方啊，他说的这些呢，应该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用建议性的方式提出来，或者是向领袖，向传道人直接说出来，这样才能够有助于解决问题，不适合在背后妄加评论。第七，祷告不能少，牧者更要跟神保持着良好亲密的关系。很多教牧人员呢，一方面忙着教会里面的事工，一方面又忙着家里的事情，却忽略了呢每天跟神之间的亲密交通。可能会有每天祷告的时间都比我们教牧人员还要多。当我们忽略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撒旦工作的时候。让神来为我们征战吧，因为这个嫉妒尊敬的心乃是撒旦的诡计。现在呢，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哦，如果不是我们跟人争竞，而是别人非要跟我们争竞呢，怎么办？是别人嫉妒我们，毁谤我们，处处对着干呢？我想真的这种事情啊，是不容易化解的，因为我们能够管住自己，却管不了别人，别人的心，别人的口，别人的行为，我们要怎么管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可以跟对方坦诚交流一下，交流的时候呢，不要急着去指责他，而是要先去听听他的想法，他的感受。听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去反驳他，也不要否认他的感受啊，说哎，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你这样想是不对的。我们要试着去理解他里面的那种不安，可能他有过受伤的经验，也可能他成长的背景让他没有安全感，让他自卑，或者是自己不经意的行为啊，我们自己不经意的行为踩到了他的界限，才导致他这种的竞争的心理跟行为。我们同理他的感受之后呢，我们可以试着化解他的不安，说说自己的感受跟想法。自己如果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呢，当然我们要跟他道歉，尽力的去理解他的感受，然后我们找出一个适合双方同工的方式，尽力的去维护，不要踩到双方的界限。当然这种方法也有可能会失效了，可能是自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也可能是对方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我们说好了彼此尊重啊，彼此要合一，但是后来呢，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呢，让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所沟通好的我们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够把过程跟结果都交托给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掌管人的心，我们都是向上帝交账的，我们没有办法担负人的责任。盼望今天我们这个教牧与试探，我们今天谈到的真敬的试探呢，能够提醒我们传道人留意我们自己嫉妒比较竞争的心态，靠主能够胜过这种真敬的试探。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求那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主恩歌。